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或许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呢，你觉得对不起某个人，但是他已经告诉你没关系了，可是你自己心里却老是过不去。很多人喜欢自我控告，这其实也落了魔鬼的圈套哦。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在哪一个部分需要去被饶恕，需要道歉，需要与人和好。但是当别人呢已经告诉我们他决定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放手去接受，去相信。其实反观我们和主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主说他已经赦免我们，但是我们却常常觉得自己一定要靠自己的方法才能够得到主的赦免。而人往往希望用行为来讨好神，这实在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也觉得一定要礼尚往来，那么我们一定要积德，一定要行善，才可以得到主的喜悦。其实这顺序呢是需要有所调整的。我们需要先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们，已经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们靠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能够得到这永生的福分。而当我们能够相信这白白的恩典，接纳这没有条件的爱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要用好行为，想要用爱去回应主这份无条件的爱。所以并非呢我们只是相信却没有行为，又或者我们是靠行为却不相信神那无条件的爱。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如果你经常活在控告当中，那么不要忘了神已经宣告你无罪，神要释放你，使你得到真正的自由，在他的爱中自由的翱翔，能够真正的去喜乐的侍奉他。虽然会有低潮，会有需要充电的时候，但是主告诉我们不要丧胆，不要惧怕，一定要刚强壮胆，因为他永远都会与我们同在。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谁能控告，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33-3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33-3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罗马书第八章33-34节，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控告？何等荣耀的胜利！有好些人想要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们也能那样做。事实上，可控告的事件多而严重。当我们想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既羞愧又害怕，甚至我们自己也要控告自己。但胜利是我们的，一切控告均属无效，因为审判官站在被告的这一方，被告所犯的罪已经被代赎、被赦免，法官宣判他无罪，一切控告都撤销。有耶稣已经死了，他代替了罪人，谁能定罪呢？控告都由他，我们的代替者主耶稣承担了。我们在基督里得蒙上帝宣告无罪，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自从始祖犯罪，罪进入人心中之后，魔鬼就竭尽所能地控告人，使我们也互相控告或自我控告。主啊，我常常忘记你已经付上最大的赎价，赦免我，帮助我牢牢记得你已经为我们而死，而且已经复活了，并一直为我们代求。你已经拣选我，你已经称我为义，你已经完全的赦免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不断的被更新，不断学习用你接纳的爱来爱身边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这一系列三本书，这是最后一本了。我们今天要来到第一章《论需要与教会同成长》下半段，还要进到第二章《论委身献上自己为活祭》。十九世纪著名的布道家穆迪在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你怎样可以持续为主做工呢？怎样能够年复一年的传讲神的信息呢？”穆迪回答说：“我从未失去对神奇异恩典的赞叹。若不是常亲近神，默想他的伟大作为，何来这种无止境的赞叹呢？这不但是全职牧者需要的，也是每一个参与侍奉的人所需要的。这是热忱和动力的来源。垂直面的服侍是水平面服侍的基础。一个人与神的关系的深度，决定了他对人的服侍的果效。除了祷告，本处两次提到了传道的使命。首先，使徒说偏下神的道是不合宜的，然后又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传道人的工作不是以世界所能够提供的服务来凑凑热闹，而是提供世界所不能给予的生命之道。虽然教会也应该关怀到信徒肉体和日常生活的需要，但是神所托付的事工的重点是神的道，这是我们能给世人最好的东西。因此，传道人若撇下真道，容许许多繁琐的事情把自己搞昏了头，就是失责了。在这两项侍奉上，使徒声明自己当有的态度是专心。斯托德写道：神呼召每一个信徒去侍奉他，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服事，而那些蒙召去祈祷和传道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容许任何人或事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以致不专注于这两项侍奉上。少数民族的宣教士赋能人把牧者忙于繁琐事物看作撒旦的诡计。他说，敌人最阴狠的诡计是让我们在表面的事上忙碌，像卖书、学习语言、管理福音站、写报告、通信、记账、盖房子、购物、读书等等。敌人乐于让我们在一些次要和琐碎的事上忙个不停，而不以真正战斗精神去攻击抵抗。今天的牧者面对琐事缠绕，基于双方面的因素，一是牧者不肯放手，另一个因素是信徒不愿意委身。信徒若能被装备起来服侍，实际上是间接帮助牧者提高服侍的素质，因为这才能让牧者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投注在神所交付给他的使命上。何况牧者能够预备出一篇好的讲章，信徒听了深得激励，岂不也是大家的福气吗？使徒对会众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被选出来的执事都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也就是先前发怨言那一方的人。原先要求使徒供给他们需要的人，最后被委派担起满足他们要求的职务。不要只是埋怨和计较教会哪些地方做得不好，那不完全是牧者的问题，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绝不会只想到这个教会给了我什么， 相反的，他会想到神要我在这个教会贡献一些什么，我能为弟兄姐妹做什么。当一个教会的信徒都积极投入侍奉的时候，教会的人事问题就会减少，因为每个人都有事情做。通常最会发怨言的就是那些没事干的人。在战场上，最前线的军队总是士气最高昂，统治关系也最亲密，因为当忙于作战时，他们绝对没有时间争执抱怨。只有那些在十里后面的士兵会埋怨吃得不够好、洗澡设备不好及缺乏娱乐等等。教会也是这样。还有一件必须留意的事，当时教会面对的是膳食问题，但他们绝不只是考虑办事的条件而已，乃要选出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是在教会侍奉和在外面工作不同的地方。有好名声表示侍奉者必须有会众公认的健全品格和良好见证。许多很有恩赐的信徒因为没有好品性而将事工摧毁。许多人在一个教会不能长久待下去，从一个教会换到另一个教会，不是因为他的工作的不好，而是因为他的品格有问题，人际关系不好。一个有好名声的人，他能够得到他人的信任，而且他的生命流露成了他服事最佳的见证。被圣灵充满表达的是一个灵命方面的要求，他们以圣灵充满作为选取的标准。圣灵充满不是指很多人所理解的某种一时的特殊经历，而是一种旁人可看出来的特质或常态。神不是一股任我们随意操控的神秘力量，平时不祷告不读经，到需要侍奉的时候才求圣灵的充满是不可能的。我们若平时有圣灵的充满，侍奉时也会有圣灵的充满。平时没有，到了侍奉的时候，再多的进食祷告也是徒劳无功的。你平时是什么样的人，侍奉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人。智慧充足是侍奉者的能力方面的考量。当教会指派一个信徒担起某个侍奉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保他有相关的智慧和能力。按照恩赐来安排信徒的侍奉，表示我们承认神有绝对的权柄来决定谁应该在哪一个岗位上侍奉。很可惜的是，很多信徒并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而且有许多基督徒并没有在自己有恩赐的岗位上侍奉。选择适合的人在适合的岗位上侍奉是教会成长的必然要素。教会有许多事工迫切需要人起来承担，但这并不等同于在推举人选上可以马虎。服事的人选出来以后，使徒就为他们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举动显示使徒非常慎重地看待这个膳食的服事。这事以后，作者路加写道，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当教会的需要被满足，当教会的牧者更专注于祈祷和传道，当教会中的睡狮被唤醒，信徒将自己的恩赐献上给主使用的时候，神的教会就继续兴旺和成长。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说道，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立志要一生侍奉主的人我见过很多，热心在教会侍奉主的人也见过不少，但真正在教会中热心参与侍奉又长期持续下去的人却不见得很多。 大多数人的情况是反反复复，刚信主的时候很热心，后来就慢慢变成老油条了。待参加一个培灵会之后，痛哭流泪悔改，重新立志，日久又恢复成老样子，等待下一次培灵会的到来。我承认我早年的信仰状况也是这样，有人说这是云霄飞车式的信仰。我们所缺乏的是委身。何谓委身？简单的说，就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智，这是出于深层的感动，经过清醒的思考而决定顺服神的旨意而活，一生也不改变。婚姻最容易让我们了解何谓委身。结婚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能使我们长久的毫无保留的和我们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一个人愿意和另一个人结婚，一般是出于内心的情感，但若纯粹只有感情而毫无理性，幸福难以长久。一个健康的婚姻大都会经过详细的考量，包括对方人格、性格、想法、习惯、价值观等等，这些问题考虑清楚以后才做决定，一旦做了决定便不可反悔，而且自己也必须致力担当一个好丈夫和好妻子的角色，供养家用，关爱家人，分担家务。即使有时候夫妻关系会出现摩擦，家庭也会面对各种遭遇，但是这些都不是离婚的借口，而是应当去解决的问题。信主也是这样的，起初是出于一种感动，但是我们得清楚信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才能决定。一旦决定，就当立定心志。信仰的旅途上会面对各种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应当去解决的，而不是后退的借口。今天人们对信仰不忠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对婚姻也不忠。许多人宁愿同居也不要结婚，亦或结婚之后动不动就离婚，再都证明现今的人已不知何为委身之美。他们只想要享受其中的好处，却不愿意负起责任。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最普遍献的祭就是燔祭，而且很早就列为一项常规。献燔祭的时候，献祭者必须将祭牲完全烧掉，以象征毫无保留的完全献上。到了新约时代，献祭的制度已经随着其所预表的实体耶稣为罪人钉十字架而成全了，可是其意义非但没有失去，反而更完全的落实了。基督徒将全人奉献给神，我们不再献上动物，而是献上自己，不再是被杀死的，而是活生生的。人的得救完全靠信心，只是所谓信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觉知祷告，甚至不只是受洗，而是我们用全人来回应神的爱。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时间、才智、体力、理想、人生目标都转而委身于那创造我们生命又救赎我们的主。委身不是每天固定的十分钟读经祷告，也不是每周固定的参加教会活动，甚至不是参与教会里的某个侍奉岗位。委身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只懂得读经祷告，亦或参加各种教会活动，甚至不是整天为了教会的侍奉忙得团团转。委身是一种生命的志向，把神摆在生命中的首位，以他的永恒计划来规划我们的人生，以他的爱为我们人生的满足，以他的律法为我们行事的道德原则，以他的使命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一生为他而活。基督徒对神的任何奉献，无论时间、金钱、才智等等，都应当是因为我们已经将全人奉献给神，而不是以那些作为代替品，使我们豁免更深层和全面的奉献。简单的说，既然全部都奉献了，这全部中的局部当然也属于神。我们不能反过来以为 我们既然已经奉献了局部，就可以不必奉献其他部分了。然而，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在隐秘的内心里，后者会不会是比较常浮现的心态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给侍奉充充电。下面这首诗歌是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
我们今天从给侍奉充充电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一章论需要，也进到第二章论尾声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继续把第二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要